这个在这个故事里说，第十一节他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是耶稣基督给这些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请将父亲将我应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将产业分给他们分开。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背景里呢，也能看到在十五章的第一节，他众税吏和有罪的人前来听耶稣的教训，法利赛人和经士也不悦，就议论耶稣说，他接待有罪的人和他们一同吃饭。这是当时这个背景里，我们发现，是这个是什么情况？是由这个法利赛人，是那些犹太人和耶稣在一起，他们就是找耶稣基督辩论呐、啊，议论耶稣啊，说不该说的话呀。所以耶稣基督给他讲了这个几个故事，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是最后一个，是这关于这个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儿子出去了之后怎么样？他就去了远方，他要这个他分的家产都给他了，给他了之后他走了之后，过一段时间把他的家产全部花完了，花完了之后怎么样？醒悟过来说的，哎呀，我父亲有很多很多这个家产，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最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怎么样？他父亲很远的时候很远都看见他回来了，然后特别怜悯他，跑上去给他亲嘴，然后怎么样？把上好的袍子鞋子给他穿，然后宰了牛犊，叫了他所有的仆人在一起快乐，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这个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圣经中也算是有名的一个故事，常常是一个这个浪子回头啊，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啊，后来认识耶稣基督啊，用这种这个适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说今天是父亲节，对吧？父亲节，我们说父亲的节日。我们知道提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父亲节要讲一些关于父亲的事情。我们说父亲是特别爱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我们说父爱如山呢，有了父爱，儿童是快乐无边，对吧？还有呢，有了父爱，少年底气十足；有了父爱，青年是阳光明媚；有了父爱，中年无忧无虑，这是我们人的思想。还有，有了父爱，老年快乐无疆；有了父爱，一切风调雨顺。这是人的思想里边，有了父爱，就有了一切。在这个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这个，在这个也可以说在这个属世方面也是这样的。有了就是父亲的爱，他觉得都什么都很好。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但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很多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呢？是叛逆的父亲。不知道有多少孩子选择什么离家出走啊，离开他的父亲，他就在那个心里他就讨厌他的父亲的管教啊，他是讨厌，还有呢，在生活当中他不愿意学习啊，做不该做的事情啊，他们对他的父亲是特别爱发脾气的，跟父亲像这个仇人一样，不愿意回家的人，这些人多吗？我觉得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里，这些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说父亲虽然爱他的儿子，但是呢，现在能看到这个社会是，儿子都在叛逆父亲，尤其这个年龄稍微这个成熟一点，身材稍微高一点，他觉得他是什么都懂了，他是开始叛逆他。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其实和今天的社会也有点像，特别像。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儿子也是同样的，这个儿子当时说我要去远方。爸，你要把我的家产分给我呀。最后他爸把他家产都分给他，分了之后怎么样？他耗尽了之后他就要回去，回去了之后怎么样？他父亲很高高兴兴的接待他。我们说在这个故事我们看一些事情也会帮助我们。第一是我们说父亲是最希望盼望儿子回家了，这是每一个父亲都是这样的。无论我的父亲呢，无论你的父亲都是这样的，特别是无论儿子好坏，什么样的儿子都是这样的。如果儿子回家，父亲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儿子回家是父亲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故事里也是能看到这一点。第一，看父亲盼望他儿子回家。你说这个看到什么呢？看到他就这个他说这个在这个他说在这个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怜悯他， 看来他父亲一直在等待他，对吧？他一直在等待，很远都看见他儿子回来了。在这个经文里，我们已经看到，他说这个耶稣又说，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请父亲将我的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将产业给他分开。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将他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毫无节度，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大饥荒，就困苦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儿子去哪里了？往远方去了，意思是离开他的父亲，离开他的父亲。在这个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孩子也是同样的，很多孩子也是在叛逆的父亲，还有呢，很多孩子你在这个都能看到，他们就是贴了一个寻人启事啊，儿子多大多大，十几岁了，然后怎么离家出走，这样的孩子多吗？多得很，像这个故事里一样。圣经早已经预料到了，现在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很多孩子想，哎，我要的自由，我不叫我爸爸管我，我这个自己长大了，我要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往远方去了。能看到一个叛逆的孩子是这样的，叛逆的孩子是这样的，他就去了很远的地方，离开他的父亲，他就耗尽所有的。最后我们说他最后那地方有了饥荒，他就困苦起来。他没有办法，他说这个他就困苦起来，于是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往田里去看猪，他要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去找什么样的工作？去看猪的工作。你说这个工作好吗？在这个汉族如果没问题，在一个犹太人看猪的话也是一个丢人的事情。你说为什么呢？他们首先这个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不吃猪肉的，这时候又有问题，他不吃猪肉，但是他找的工作是看猪的，所以违背他的良心，对吧？特别是犹太人，他是这个圣经中他能看到他们是不吃猪肉的，他最后他的工作是这个看猪的工作，也不是什么好的工作，是最这个没办法的时候才找这样的工作。接着我们看这个，他就看他行物的儿子，那时就行物过来说，我父亲有许多雇工人，口粮有余，我就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请你将我当做一个雇工吧。这个儿子在那里受苦，在那里这个毫无节度的把这个所有的资财全部浪费完了，那地方找了一个工作是看猪的工作，最后发现这个也不合适，最后就醒悟过来，悔改了，最后怎么？他说我要上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回到我的父亲的家，我父亲那里很多这个工人，他又是很多这个吃的，我不需要这个在这工作了，最后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我们说还能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他一个喜乐的一个父亲，他父亲特别喜乐。你看这个，那是行物过来说，我父亲有许多雇工，这是刚才我们看到了，他就说这个给他当一个雇工，于是起身往他父亲那里去，乡离还远，看很远的地方，他父亲在那儿等着他，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怜悯他，跑上前来抱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儿子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们说他就承认他的罪，对吧？说哎呀，我有罪了，我不应该那样做的，我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上后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套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牵一只肥牛犊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回去了之后，他的父亲远远的都看见他，说明一个问题，他父亲天天在那等待他回来，对吧？每天就站在门口看看我的儿子回来没有，看看他回来没有。结果有一天他儿子真的他父亲把他盼回来了。我们说父亲就盼望他儿子回家，回家了之后他父亲给他什么？给他儿子一个袍子，还有那戒指和鞋。我们说给他一个长袍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这个地位的象征，象征一个地位，回来了之后给你一个地位，还有给他一个戒指，戒指也戴在他手上。你要看戒指，圣经中很多很多戒指象征什么？戒指象征一个权利，给他一个权利，说你把这个戒指套在你的指头上。鞋子呢？鞋子是他父亲这个承认他说啊，还是我的儿子，你回来了。你说肥牛象征什么？肥牛是象征这个遇见大喜的事情才宰牛的，对吧？来这个一起庆祝啊。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是说也说明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天主天父对肯愿意回头的罪人也是同样的，也是在等待罪人悔改，等待罪人悔改，他是特别爱这个罪人的，他是非常这个在一直在盼望一个罪人悔改，跟随耶稣基督，服侍主，跟随主。我们说一个罪人，天父也是这样的欢喜的接纳。你说这故事像吗？他特别像，一个罪人悔改，天父也是特别高兴，像这个儿子一样，是虽然之前是叛逆，我们知道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也是同样的，也是一个叛逆的儿子，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也像这儿子一样，把受尽所有的怎么毫无戒毒，把所有的东西全做了最后发现认识耶稣基督。你说像吗？特别像这样一个故事，特别像这样一个故事啊，像一个从前是给天主为敌的，从前是别人给他传福音他都生气，还有呢从前将他的错误他不愿意听，后来发现自己是有罪的，后来就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回到天主的面前，天主也是这么欢喜的接纳他，也是把这个袍子鞋子长袍所有的都给他了，特别特别像，也是在是这个像这个在一起这个庆祝啊，说也太好了，这个儿子终于回来了。你说在这个社会当中，一个叛逆他父亲的儿子离开家出走了，回到家之后怎么样？他父亲也是这样的接纳，他父亲也是这样的庆祝啊，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都是一样的。你说圣经中也是这样的，圣经中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经这个故事主要是象征一个罪人悔改认识耶稣基督，天主是那么欢喜，特别特别愿意接纳这个罪人悔改，这个是特别特别特别像的。我们说今天这个在这个肉体方面的父亲也是同样的，是我儿子吵架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爸说我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听，我说要不我也跑得最远最好，我离开他，我觉得我自己都能干，结果发现是完全是错误的。这个故事也是这样，在今天的社会里你随便找有很多新的儿子的启示，什么事情都是这个儿子开始叛逆的时候往远方去了，有的甚至出去了很多很多年不回家，他父亲非常着急等他回来，他觉得不回去。我们这个父亲也圣经中这个父亲也是同样的，我们天主也是同样的，天主在等待这个罪人悔改。有的人是比较这个比较倔，有的人那个传福音传了好几年还不愿意悔改认识耶稣基督，你的父亲伤心吗？肯定伤心，天主肯定非常非常伤心，在一直在等待他回去，他不愿意回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说这个父亲节天，这父亲是盼望儿子回家，是父亲最高兴的一件事情。第二，我们说是天父也是盼望人人悔改，天父也是盼望人人悔改。第二是天父盼望人人悔改，他希望每一个人信靠他。圣经在彼得后书这么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天主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他，不希望不希望有一个人下地狱，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上天堂。他说愿众人都悔改，都信靠他， 这是天主的盼望，天主的盼望，天主盼望每一个人都信靠他。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么说的，如此你们天父也不愿这小子里迷失一个，他不愿意叫一个人失落一个，不愿意失落一个。在约翰福音这么说的，他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悔改 回到天父的面前，他说就给他们什么，赐他们什么，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说这刚才我们看了路加福音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好。他说就赐他们权柄，给他们权柄，我们说给他个戒指，什么就是权柄的象征。你信靠耶稣基督，天主也给你权柄，什么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所以这些我们都能够放在一起，我们对这段经文是特别了解，特别能明白的。他说如果一个人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承认罪悔改，他说就给他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是天主的儿女。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你是天主的儿子吗？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功就完成了。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这么说的，基督遵着天主我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身，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所以耶稣基督按照天主的旨意怎么样为我们的罪舍身，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了。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说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他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对吧？他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圣经在加拉太书五到七节这么说的，要把律法所关的人赎出来，就是我们，他说把我们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得做儿子，天主就差他儿子的圣灵在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不是仍做奴仆，是做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耶稣做天主的后嗣。在这些经文特别特别清楚，他把律法所关的人赎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圣经旧约的时候很多地方提到这个律法。律法是做什么事情呢？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律法是完美的，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是我们的师傅。就像我们学习一些事情，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师傅，我们这个师傅会带领我们学会这些事情。这个律法也是同样的，在这个他说这个律法是一个训蒙的师傅，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对吧？他说这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得做儿子，天主就差他儿子的圣灵。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悔改，他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他说在你们的心里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不是仍做奴仆。他的意思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个奴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达不到天主的标准呢、啊、我们无论怎么做呀，我就是达不到天主的标准。他说这个是做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耶稣做天主的后嗣，我们就是天主的后嗣。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做成这些事情，我们说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成为天主的儿子，就成为天父的儿子。在以弗所书这么说的，我们信耶稣就可靠他坦然无依的来到天父面前。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在罗马书八章十四十七节这么说的，凡被天主的圣灵引导的就全是天主的儿子。什么意思？他说这个被圣灵引导的意思是，如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比如说别人给你传福音呢、啊、如果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决定那一刻你说我要信靠耶稣基督。他说被圣灵引导， 就全是天主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才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叫我们称天主为阿爸，就是父。我们说，常常有的人会说天主阿爸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子，既是儿子，便是后嗣，就是天主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如果同受苦楚，也可以同享荣耀。在这里他就提到了，我们不是之前要这个遵守律法呀，像一个奴才一样，按照律法的一点一画去做呀。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把我们赎出来了，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决定那一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说就成为天父的儿子。以弗所书这么说的，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分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他说我们从前和这个不信主的人完全一样。我们说这个儿子的名分是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家庭。从前我们属于不在这个家庭里。从前我们说这个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属于这个撒旦的，信靠耶稣基督的属于天主的。所以他说这个从前是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和一个这个今天这个杀人犯，和一个这个做特别坏的事情盗贼啊，这些思想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是我们天主把我们放在另外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就成为天主的儿女，从这个律法把他赎出来了，把律法所关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在路加福音15:10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有罪的人悔改，天主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说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就像是在这个路加福音15那个父亲，他就特别高兴，他天上的使者包括天使也是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欢喜，这个人信靠耶稣了，这个人悔改了。所以他说这个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作为天主的儿女，作为天主的儿女。我们说这是天主的盼望，天主的盼望，这是天主的盼望。天主盼望每个人悔改。你说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说你今天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时间不多了。你说我再等一等，我告诉你别等了，时间不等你。我们这个谁也不敢预定我们出去的时候都很安全，谁也不敢预定我们今天回家能做这些事情啊，做那件事情啊，不一定。我们的生命在天主的手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以后的路，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刻他告诉我们，他说一个有罪的人悔改，天上的使者也是这样欢喜。我们希望人都信靠他。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没有信主，他应该去信靠耶稣基督，成为天主的儿女。这是天主的盼望，天主盼望，天父盼望人人悔改，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第三，我们说这个，我们围绕这个父亲节讲。他说这个父亲节你回家了没有？回家了没有什么意思呢？父亲节你信主了没有？如果你信了主，你有一个属灵的父亲，你回家了没有啊？你要问问你自己，还是你还在远方啊？像那个这个去远方的儿子一样吗？还在这个还在等什么呢？等到这个紫菜耗尽吗？还在等什么呢？还在等这个把所有的全部花完了吗？再回去吗？回到天父的面前吗？你什么时候醒悟啊？你要起来来到天父的面前。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天父也在等待你，天父也在等待你，在这个远方看着你，在盼望你回家。我们的父亲节也是同样的，这个属灵的父亲也在看着你，盼望你回去，回到他的身边，信靠他。 我们说天父也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的袍子、戒指啊、鞋子啊，还有准备一只肥牛犊啊。你说这些是做什么呢？是等待你回来的时候，等待你信靠的时候，他要祝福你，他来祝福你。他说这个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天父也是这样的，天父在等待你，把这个袍子、戒指、鞋子都准备好了，肥牛犊也牵到这个宰杀场，等待你回来的时候庆祝一番，要祝福你，要祝福你。你说这个这父亲节你回家了没有？父亲节你回家了没有？圣经在帖目太前书这么说的，我若有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天主的家中应当如何做事。这家是永生天主的教会，真理的根基注释，敬虔的奥秘道理极其高大，无人不以为然。在这里我们说父亲节你回家了没有，这个家是什么家呢？你天父的家。我们说天父的家也可以说是教会，在这里他说这个天主的家中，然后他说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我们说父亲节，父亲节是什么呀？我们说父亲节要来教会做礼拜，去你属灵的父亲的家。你觉得你天父高兴吗？父亲节我觉得你天父也特别高兴，说哎呀儿子们都回来了，这是也应该祝福他，给他戒指，给他鞋子，要祝福他。他真理的注视，敬虔的奥秘极其高大，无人不以为然。你说父亲节了还要去教会做礼拜吗？我们也还要去教会做礼拜，要回到属灵的父亲的家。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父亲也是给我们准备一个袍子，准备一个有福的一个外袍。在这以赛亚书这么说着，61:10说，民说我因主欢心，因我天主喜乐，因为天主以拯救为衣与我穿上，以福祉为袍与我披上。他以福祉为袍与我披上，使我如新郎头戴花冠，自己庄严，又如新妇佩戴装饰。这是我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的，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有福的外袍。我们说父亲节这个父爱如山，对吧？但是呢天主更爱我们，天主更爱我们。你说父亲节我们回到这个我们这个肉体方面的父亲呢，我们会有什么呢？我们会父亲会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对吧？说儿子回来了，准备一桌在这个熟食方面，我们说准备一桌好的菜啊，准备好了等待我们回去。但是呢我们属灵的父亲也是同样的，他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我们，很多的祝福要祝福我们。我们说这个父亲节有一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肉体方面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更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更爱我们。我们的父亲节是父亲盼望儿子回家，还有呢天父也是盼望人人悔改。你要问你自己，父亲节你回家了没有？回家了没有？你给父亲打电话了没有？这些都需要问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父亲节你父亲最喜乐的事情你回家，父亲属灵的父亲也是同样的，他希望你来到他的家中，他会祝福你。这是我们能看到这个父亲节的道理。所以我们说这个父亲节是父亲节快乐，看这个圣经中这个父亲等待着儿子回家庆祝一番，是甭提多高兴。所以我们说这个父亲节的意义是什么？从圣经中看，从这个属世方面看，所有的这个能看到父亲节的意义是什么？